好感恩可以嘅再一次喺大家当中去分享神嘅说话。今日我会继续呢一个嘅讲道嘅系列，热切追随者嘅素质嘅第五讲，心意更新而变化。在過去的這個禮拜裡面，如果大家有留意加拿大的新聞的話，這個新聞可能是觸動到大家的注意。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這位溫哥華 Grenfell 選區的這位的國會議員呢？如果你聽過他的名字或者知道他的，可不可以舉一舉手啊？Okay，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人很認識這一位我們溫哥華選區 Grenfell 區的這個國會議員，我自己都真的對他不是很多認識，但是在近來這一段時間，新聞裡面很大大的去將他在這個發生的一個事情裡面去報道的時候，以致我真的對這位議員有多一點的認識。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在過去的這個星期三，他在國會下議院司法委員會的一個聽證會裏面作供。他究竟作供是關於什麼呢？就是關於在過去這個幾個月裏面，涉及一間在灰省的一間的工程顧問公司 SNC-Lavalin 這一間的公司，這間公司在這個在個國際上面去賄賂非洲一些國家，而去達成做成一些生意。而究竟加拿大需不需要去檢控這間公司呢？樣在過去這個幾個月裏面，這位的司法部長他 在不同的環境情況底下裏面受了很大很大的同事之間的壓力，超過十幾位的同事在 他的談話當中、 email 當中嘗試去說服他不要向這間公司發出這間的檢控，要他跟這間公司庭外的和解。而這個的黃周迪在星期三的國會的這個的作證的時候，他很清楚的去告訴他這個的加拿大人知道他受了很大很大的壓力，不同的他們的同事，其中包括他的上司小杜魯多，給到很多壓力底下，很多的輿論都相信黃周迪是講緊真說話，而反而他其他的他的同事出來很多的說話可能都未必那麼真實。不知道大家突然間會不會看到，在這個大多數人都認為很黑暗的一個政治的文化的裏面，在這個的同流合污的政治遊戲的文化裏面，有一股的清泉走了出來。這位的國會議員黃周迪竟然去維護這個的司法公正，竟然不向他這些的上司、他的同事的壓力底下而放棄去檢控這間的公司。我可以這樣說，這位的國會議員在這個政治的文化當中沒有迷失，他仍然的去揸緊他自己這個司法部長的這個的應該有公正的這個的態度，給我們給我甚至給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提醒。究竟今天我們的基督徒在這個的西方的文化裡面，我們有沒有迷失了呢？我們究竟有沒有好像這些世俗裏面這個文化裏面，我們跟隨他們而行同流合污呢？容許我們今天就嘗試去看看耶穌的一個的神蹟，去嘗試看看當時耶穌怎樣的同樣在這個猶太人的文化的當中去怎樣面對他們這個的挑戰和衝擊。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去看的這段經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十到十七節，我們一起去慢慢的去誦讀這八節的經文， 我哋尝试睇下究竟当时耶稣同呢班嘅犹太人发生咗啲咩嘅事情呢？我哋一齐嘅去读呢几节嘅经文，一、二、三。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上帝。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阿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路加福音是一本记载耶稣生平最详细的一卷的福音书信，作者路加医生对耶稣的生平有很多的记载，而在圣经书里面很多的记载其实是重复的，在不同的福音书信里面出现。但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只是在路加福音这里13章10至17节是唯一的一个的记载。而路加当他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的主题，就是希望藉着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去表达出他怎样的去帮助这些被遗弃的这外邦人、穷人、穷这些妇女，当时这一班被称为弱势社群的这班的边缘人，表明神那个大爱、神的拯救是怎样藉着耶稣基督去成就。当时那个的政治环境是怎样呢？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底下，但是罗马帝国仍然给到这些犹太人有很大的自治权，除了外交的或者一些纳税的事务之外，很多很多日常的一些宗教事务、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都仍然由这些犹太人去自己去管。当时这些犹太人就很大部分都很严守遵守当时由他们祖宗传下来的这个的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里面其中一件事讲到是这个的安息日，这件事情里面耶稣跟这些犹太人有些冲突，就是发生在这个安息日的里面。安息日按现在那个历法来讲，大约是在星期五的日落至到星期六的日落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来做什么呢？在那个的摩西的律法里面，在十诫里面这样讲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安息日是个目的，是为着让这班的神的选民能够有机会去一同的庆祝神的创造，也有机会的给这班人一同的在藉着一个安息的日子里面去纪念那位的神。安息日今天可能我们都会仍然都去尝试去基督徒我们都尝试去守这个的安息日。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的会堂的里面，或者若许我们都要多一点去了解究竟什么的会堂。会堂是昔日当时候犹太人一个的社区，好像一个社区中心一样，他们都星期日会去到这个的安息的时候会去到这个的会堂里面一起的有敬拜神的时间。为什么要去到会堂呢？因为在耶稣那个年代的时候，那个的圣殿，他们那个圣殿已经被毁了，因为主前586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的巴比伦的帝国入侵这个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将这个圣殿烧毁了。而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去到外邦的国家，当他们当去波斯王的底下，他们回归到去这个的他们的故居的时候，没有了圣殿，怎样去敬拜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呢？ 所以他们就建立了这些会堂，让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在那里再一次的去敬拜他们的神。而当时这个的记载就是耶稣在这个会堂里面去读圣经，他在这里有这个的聚会的时候。而这个记载，如果你看回小心看回路加福音里面的时候，有几次记载耶稣在会堂的里面，而这一次应该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最后一次记载耶稣在会堂的一个情景。就可能这个情景以后耶稣基督就没有机会再回到会堂，因为可能管会堂的人已经不让他再回到会堂的里面。所以会堂当时有好几样很重要的功能，敬拜、教育、管理当时一些公众的事务。而管理会堂里面的有一个最高的领导人是叫管会堂的人。当时其实圣经里面有记载其中一个有名的叫做艾鲁。他这个管会堂的人他是负责什么呢？他例如就是负责他在当时监督那个的聚会的进行，看看那些人有没有违反当时的犹太人的律法，或者有时他又会邀请不同的人去可能去读经或者去教导这样。而我相信当时耶稣曾经是在会堂里面，有在这个记载坐在这个摩西的位上面去读圣经，甚至有教导。而当时除了这个管会堂的人，可能还有一些叫侍役，或者有时圣经里面亦做执事，就是从他们的里面将这个圣经拿出来，然后给一些人去读，然后这些人又去照料那个打理那个会堂里面的那些设备这样。所以当时会堂是一个很重要教导律法的一个的地方。而有些的神学家说当时他们的敬拜可能很简单的，就是 有请那些人上来一些 在那个的摩西的位上去读经，然后可能有些的讲教导分享，然后有祈祷这样。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当时其实有哪些人在会堂里面呢？耶稣有管会堂的那个人，这个管会堂的人在这里监视耶稣，究竟看看耶稣究竟他那个的教导有没有出问题呢？而在这个同时间，有一个病了18年弯着腰的女人在当中。人物不是很多，路加称呼耶稣是他的主，一个被鬼附病了18年的女人。这个女人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她主动的去向耶稣求医，而是主耶稣亲自的去叫她，然后将她医好。一个管会堂的人和一班的众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很简单，这几段经文就讲耶稣主动的医好了这个18年病患的女人，然后这个的管会堂 的人就投诉埋怨，然后他说耶稣在安息日医病不对，犯了犹太人的律法。然后耶稣就解释为什么要医治这个女人，为要去释放她那个的捆绑。然后众人就看见的事都以为美事。当时耶稣怎样去医治这个女人？很简单，他说你的病 要离开你了。然后耶稣就扶着她的腰，这个女人就伸直的腰就医好了。这个女人当时记载她的反应没有去第一时间或者是去多谢耶稣，反而她说她要将荣耀归给这位的神。可以相信好看见这个女人其实很明白耶稣可能跟她们所相信这位的神的关系，而她将知道医治的是从神而来，所以将荣耀归回给这位的耶和华。但是就是这个很简单的记载，这个的医治就触动了这个的管会堂的这个的人。六日里面你应该做事做工，为什么六日之内你都不来求医，反而在安息日的时候的你来，耶稣为什么你要医治这个的女人呢？ 聖經亦都好記載得好簡單，佢冇向耶穌呢、這個管會堂嘅人，好似冇向耶穌直接嘅投訴，冇話耶穌你咁做唔啱，反而嘅佢就直接就去同啲眾人去講，想得到眾人嗰個認同。或許因為耶穌已經喺安息日治病已經好多次，唉，再同佢講都無補於事，所以佢不如就同呢啲嘅眾人。鼓动这些众人，希望他们一起去反对耶稣那个的做法。因为当时这个管会堂的人，他是要保存这个犹太人的文化，他们在会堂里面是一个宗教敬拜的地方，也都是一个社区联系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教导律法的地方。耶稣好像在这个地方里面破壞了他們當時這班猶太人的文化，他們做一些他們不應該，他們覺得猶太人應該不應該要做的一些事情。文化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文化有一些定義，其中一個定義說是一個生活方式和其背後的觀念。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一套的生活的方式，這套的方式慢慢的就成為一個的集體的文化。所以文化的本身其实是中性的，文化本身可以是合乎神的心意，也可以是不合乎神的心意，可以归向神，也可以是敌挡神。在历世历代里面，基督徒都尝试去讨论这个的课题，基督或者我们这个信仰和这个文化的关系。其中有一位的作者 Richard Labour 在写了一本书，今天都很多人仍然会去用的，去研究的，就讲到关于基督和这个文化之间的关系。他定义了有五种的进路，五个的层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基督好像是去敌挡这些文化，所有的东西都是文化 是不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错的，所以當時可能就會有這些修道的主義，這些腐朽的主義出現，文化不要接近這些文化，這些文化都是壞的，不好的。我有些就覺得文化沒什麼問題，我們應該去融入那些文化的裡面，我們跟他們在一起，這個文化可以主導，我們只要跟他們在一起，融入它就挺好咯。又或者有些會覺得我們這個信仰，我們應該可以承傳這個文化，可以慢慢的去管理這些文化。又或者很多的新教我們的分派都覺得我們這個文化和我們的信仰有很多的張力，這些張力是不一直在存在的裡面。我們甚至或者需要的是嘗試怎樣讓我們那個的基督徒的那個文化去影響或者是塑造我們出面這個的外面的那個的文化。是不是我們當我們說我們跟那些文化之間關係的時候，是不是就是這麼簡單這五個的進路呢？有另外一位的神學家，有另外一位神學家 D.A. Carson， 他就對這五種的進路他自己作出一些的評論。他說其實沒有一個這麼清晰的分開，在教會裡面是在走不同的這五種的文化，其實每間教會可以有他自己那個的獨特的進路。教會歷史裡面從來沒有說鎖定在其中一個的其中一個進路的其中一個模式，我們去需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去怎樣去面對這個的文化那一個的這個的衝擊。耶穌基督在當時來說被塑造，或者是被我們認為他是一個顛覆文化的人，因為他在這個的安息日裡面去醫病，是當時跟這個的文化是一個很大的張力。他不是一次这样做，而是试过很多次这样做。在路加福音里面已经之前之后都有记载，他不断的在安息日里面去赶走这些污鬼，去医好这个手枯干的人，这个患了骨障的人。 而很清楚的作者几个的福音书信的作者都讲到，人子即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谁是先至文化的根源呢？其实是这个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而另外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牧者 Eugene Peterson 就形容耶稣的一生是颠覆文化，他一生里面所经历的所做的都是一般的，他当时犹太人不接受的，同精女玛利亚所生，用比喻去教导，教导本来要让人明白，特意用比喻等你不明白，安息日医病，客西马利园祷告，又面对这些痛苦，他仍然去接受这个痛苦，上十字架为这些罪人而死，这些都是当时一般文化里面未必咁接受或者容许。耶稣怎样回答当时这个张力，就是当这个管会堂的人 去投诉的时候，耶稣回答的时候用了两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假冒为善的人，这班的犹太人，他们很懂讲这些律法，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严守这些律法呢？这班人他叫人不要去做事，但他自己可能对牛他家里面的牲畜的时候，他都会去，其实都有做工。究竟人重要呢还是动物重要呢？第二个的问题，况且这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在当时来讲是属于弱势的社群里面的一份子，是应该当受这些的照顾。这个也是看回旧约的律法里面，其实那个的目标，那个的中心思想是要照顾这些弱势的社群。这个女人况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拣选的选民，她也看见她愿意去会堂那里去敬拜这位的神。这个神的选民，他被捆绑，被这个疾病所缠绕十八年。虽然这里讲，他讲到将好像撒旦和这个病好像扯上关系，但是不是一定病都有撒旦所引起呢？这个未必必然。但是这个不是这段圣经文里面那个的重心，这个重心是讲到耶稣在这里动了慈心，然后去释放这个的受捆绑的这位的女人。这段经文里面也都同其他很多的经文有少少好不同的地方。你会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在7:50-8:48-17:19-18:42，到路加都会讲提到为什么要医治这个的那些的病人呢？耶稣当时都可能同那些的被医治的人讲，你的信，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看回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很多时这些的医病的这个的最后所讲到的那个结果或者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有信心。但是似乎在这个的医治，在路加福音13:10-17里面没有讲到这件事。所以我自己很相信这个不是这个的神迹里面的重心，不是讲到这个因为这个妇人有这个信心所以得救。反而我覺得很強調的是看見當時耶穌和這一班的猶太人的文化裡面一種的張力，而耶穌怎樣的去處理這個的張力呢？耶穌在當中裡面去表達他明白律法，但是他不是死守律法那個，因为律法是死的。在罗马书讲到说，律法是叫人知罪，不是叫人去默守成规。律法是给我们一个的原则，我们怎样的去爱神爱人。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22都这样讲到，爱神爱人其实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我们不是去 墨守成規去遵守啲律法，而係我哋要明白律法背後嗰個嘅精神。律法局的制定是其實是要幫助我們去愛神愛人，以致我們能夠過一個蒙神喜悅的生活。而愛人是其中一樣很重要的，因為在馬加太書裡面說，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句說話裡面，所以我們很重要的，我們在每個的這些文化的衝擊裡面的時候，我們要去有一個的清晰的思考思維思想，究竟我們明不明白我們為何要做這些事，為何我們要去守一些的規律，這些的規律背後有什麼意思，我們需要有一個清晰的一個心思意念，就好像在羅馬書裡面所說的，真的不好意思，因為呢今天轉了這個的用這個 Pulpit Center，那個畫面可能跟我所說的可能有些不是很銜接樣。好，所以好像這個經文裡面這樣說，在羅馬書十二章二節這樣，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不要效法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就可能是指到今天我們身處這個社會，這個的西方的文化的裏面，也就是好像當時在這個故事裏面，由耶穌所身處的這個猶太人的文化的裏面，我們不可以單單的只是去跟著那個潮流，跟著那個文化，我們需要更新而去變化。更新在這個字的生活裏面只是出現過兩次，除了在這個羅馬書十二章二節出現的時候，另一次就在提多書裏面的三章五節，那裡講到話我們的更新是聖靈所更新我們，意思就是話我們基督徒是有聖靈在你裏面的時候，我們信耶穌之後，這個聖靈就不斷的去提醒我們，不斷的去更新我們那個的心思意念， 而我們因為明白神的心意更多的時候，更新我們的時候，我們懂得去變化。變化這個字亦都在這個新約聖經裡面只出現了四次，在其他出現的地方都是講到跟耶穌基督有關係的，耶穌基督他變在登山變像，或者我們要去變成主耶穌基督的形象形狀，所以這個變化在新約 的聖經裡面講到我們是應該去變化，好像耶穌基督那樣。當我們的心意更新變化的時候，當我們能夠更加貼近我們的耶穌基督的時候，我們就更加能夠明白神的心意，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這個不是單單是我這樣說，另一位的受院的講師，他在基督教倫理學裡面 Stanley Grants 裡面，他這樣說，保羅談到了聖靈轉變生命的結果是靠著聖靈，我們得以察驗神的旨意，這與一般認為聖經倫理代表著外在強制律法的服從觀點形成強烈的對比，因為神的心意是要讓律法寫在我們的心裏面，也就是說神希望祂的標準內化在我們生命裏面的一部分，好讓我們能夠過一個合乎神心意的生活。當有聖靈在我裏面的時候，我們就懂得去察驗明白確認分辨神的心意，在這些的面對各樣的衝擊文化裏面的洪流裏面，我們的心意能夠更新而變化而不致迷失。不知道黃周迪是不是一個基督徒，但我深相信在這個事件裏面，他明白確認分辨什麼是公義，社會的公義，以致到他不會在這個文化的潮流裏面迷失，不會在這個政治的遊戲裏面同流合污的這個環境裏面去迷失。我們基督徒也是一樣，當我們能夠察驗神的心意的時候， 我哋亦都識得點樣喺呢個嘅文化嘅潮流洪流嘅裏邊，我哋識得去分辨、確認神嘅心意，以致我哋知道點樣去做一個嘅選擇。喺聖經嘅裏邊有好多嘅一啲咁樣嘅例子。一個例子係初期教會嘅裏邊，當彼得同埋約翰佢去傳講傳道嘅時候，當時嘅猶太人就叫佢：你哋唔可以再講呢啲，再傳道傳講呢個嘅復活嘅呢個嘅信息。當時彼得同約翰點樣嘅去回應呢？當時呢個猶太人呢，聽從你們不聽從上帝，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着量吧。彼得同埋眾使徒回答說：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當我哋講話愛神愛人嘅時候，律法嘅總綱嘅時候，其實都有一個優先嘅次序。我哋順服神先過順服人。啱啱節目師喺過去呢幾個禮拜裏邊，同我哋分享一個喺香港電台嘅鏗鏘集呢個嘅節目裏邊，就係喺中國嘅天主教嘅嗰啲教會裏邊去訪問呢啲嘅天主教徒，去表達佢哋最近喺舊年九月份中梵協議達成協議之後，呢班嘅基督徒點樣去睇呢個咁樣嘅衝擊咧？中梵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簽署咗啦，係兩國歷史上最大嘅一件事。自北京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斷絕咗同梵蒂岡嘅聯繫之後，中梵事實上處於一種敵對嘅狀態，直到中國改革開放才恢復接觸，兩國都有改善關係嘅強烈願望，但受制於主教任命權嘅問題，始終不能突破。這次嘅臨時協議嘅簽署，為兩國最終建立邁進了一步。但係梵蒂岡呢個嘅行動，也遭到部分中國地下教徒民主人士嘅不滿，認為是教宗向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嘅低頭，為自己一己私利出賣了那些長年遭受北京打壓並抗爭嘅地下教徒。如何看待中梵呢個協議呢？呢班嘅地下嘅信徒，佢哋有唔同嘅睇法。我諗佢哋都係跟隨呢個原則，順從神啊，定係順從人啊？呢個亦都唔係我講嘅，順從神定順從人？有位好一個屬靈嘅中國嘅屬靈嘅偉人王明道，佢咁講：我哋應當順服神，我們在不違背神嘅命令嘅範圍內，也應當順服人一切嘅制度和權柄。但如果人嘅制度和權柄與神嘅命令相抵觸嘅時候，那樣我們便只有不順從人，只順從神了。基督徒所以要順服人，並是不是因為怕受人的懲罰，乃是因為敬畏神，因為神吩咐我們服從有權柄的人。既是這樣，如果人的制度和命令與神的命令相悖，自然我們就不能服從了。服從神大過服從人。今天我們基督徒面對很多很多在社會上這些的困難，這些的問題，這些的衝擊。最近我有機會嘅去參加喺Coquitlam Alliance Church 有一個嘅課程，係叫做 Body Matters。當中裡面就幫我哋再一次去嘗試去認識下我哋當下呢個嘅社會嘅文化，呢個世界裏邊而家係走到去邊一個嘅階段？社會文化好複雜，當中我哋基督徒最近都面對很多呢啲爭議性嘅一啲嘅課題，有關墮胎啦、安樂死啦、性濫交啦、同性關係啦、變性啦，呢啲嘅問題，我哋點樣嘅去處理？我哋點樣嘅去個立場係點樣樣咧？我哋喺呢個社會嘅洪流嘅裏邊，我哋應該嘅去點樣去處身咧？我今日唔係俾大家一個嘅答案，但係呢個嘅課程，我哋嘅牧者佢介紹了一本書，呢本書是呢位 Nancy Pierce 所寫的《Love Thy Body》，裡面再一次同我哋，讓我哋去提醒我哋 用聖經去教導我們，我們怎樣去看我們這個身體。我們的身體是指著神的形象造的，而今天的社會將人是分兩分化了，將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人格，我們的性格完全的分開。這些的人格品格是高尚的，是需要去保護的，是需要注重的，是需要 去尊重的。但是當我們講到身體的時候，是我們身體的另一部分，這部分是不重要的，只是一些生物的一些分子，只是一些科學的科學底下裡面的一些的物質。這些物質，這些東西對於人來說是不重要的，以致到今天發展到今天，所以我們不再注重我們的身體。今天而很多時說的墮胎，我們講到我們的安樂死，都是覺得身體不重要。當我們去濫交的時候，當我們去變性的時候，這些都是覺得我們的身體只不過是一堆的分子，科學的一些解讀底下的一些物質，不需要這樣注重。所以我們放棄身體，我們不去注重它。但是聖經從來都沒有這樣講過，聖經裡面告訴我們，我們的身體是一個全人的身體，我們的靈與魂與身子都是得蒙保守，我們都是一樣應該是互相的去影響，互相的注重去補足。如果我們從另一個這樣認識當時的文化，認識聖經的教導的時候，我們需要心意更新而變化，我們怎樣的去面對處身這些的，當這些的衝擊，當這個社會文化來到的時候，我們怎樣的去回應呢？我今天不在這裡給一個答案給大家，而是我是鼓勵大家去更多的認識我們這個的文化，社會的文化是很複雜，不是我們三言兩語可以說的，為什麼會發展到今天的地步，為什麼會有這些原因，我們需要去多些理解明白的時候，以致我們才能夠的去求問神，讓聖靈去教導我們怎樣去做一個適合的回應。心意更新而變化，每一個 case 都可能不同，不可以說用一個 case 去代表所有的一些的答案，沒有一個的答案可以完全的滿足所有的要求。所以今天這個的題目只是希望給一些的大的原則給大家，然後我們嘗試的去求問神，我們嘗試的去親近神，看看我們怎樣的去面對這個社會裡面這些的衝擊。所以兩條問題放在大家的 bulletin 裡面，面對社會文化不斷的衝擊，教會被邊緣化，我們能夠持守基督徒的信念呢？信從人還是信從神呢？信從律法呢，還是信從耶穌基督的教導呢？基督徒如何身處在這彎曲撥謀的社會文化裡？愛神愛人是耶穌基督的教導，亦都是活在文化當中而不受影響，要信從神多過信從人是應當的。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裡面，我們繼續去學校耶穌，輔助這些軟弱者，維護這些公義，繼續去傳揚耶穌天國那個悔改的道理。一起去祈禱。天父上帝，多謝你